天父，我们每逢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配得我们在你的面前敬拜，配得我们在你的面前服侍，你也配得我们一生为你而活。主，谢谢你。主，当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平安的灵，求你圣善的灵充满我们的心中，卸下我们一切的劳苦，无论是功课，无论是服侍，是生活。主，你是使我们得享安息的主，让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透过主无论诗歌敬拜，无论祷告，你的话语我们都要重新得力。主，愿你保守，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所有一切的服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当你看到这一张图的时候，不知道你想到什么？圣诞节到了，对不对？教会有教会的年历，就像我们圣光有圣光的行事历。这个礼拜天9月2号教会年，如果是传统的教会，我们已经进入教会年的新年，我们已经进入新年。那在圣诞节之前呢，第四个主日开始9月2号就是降临期这个 Advent 就是预备主要再来。所以在教会年当中有两个节期我非常喜欢，一个就是降临期，一个就是复活节前的预苦期这在传统的教会，特别在美国的时候，我深深的被这样的一个节期所吸引。那你看到图中第一张图请再放一下，看到第一根蜡烛点亮。所以呢，这个圣诞这个降临期的花圈呢有5根蜡烛，这是代表蜡烛是光耶稣基督是光。当第一根蜡烛第一个主日点亮的时候，代表希望，第二个代表爱，第三代表平安，第四支我们看到粉红色的喜乐主快来了，快诞生了。当圣诞夜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那一根蜡烛就是圣诞烛就是基督的蜡烛 Christ Candle。所以紫色代表君王的颜色，我们君王要来，我们这罪人不配我们当预备心悔改迎接他。所以每一个礼拜点一支，第二个礼拜点两支，第三点三支。所以呢，这样的蜡烛预备我们的心，知道我们已经进入了圣诞季，要迎接主的再来。那今天用这样的一个开始，跟我的讲题很有关系，因为在江陵期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施洗约翰，他是为主预备道路的人。透过他，今天我要讲的主题是心灵强健的传道人施洗约翰的一个典范。那想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很自然想到两本书。第一本书叫做《受伤的牧者》，第二本书就是《负伤的治疗者》。这两本书呢，一个讲到一个传道人在教会的服事常常会是伤痕累累，他受伤的原因来自教会的问题，被可以说被会友被长执会被信徒欺负可以说被他甚至可以说用更强烈的字眼说被虐待。可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传道人本身的问题。那我们这一本书是翻译，两本都是翻译的受伤的牧者是华神出版的，那负伤的治疗者是基道出版社，是灵修大师卢云神父所写的。那这个负伤的治疗者刚好讲的就是告诉我们说，传道人被呼召要成为一个负伤的治疗者，他一面要料理自己的伤口，另外一方面他也要去处理治疗 会有的伤口，他要使用他受伤的伤口成为治疗力量的一个源头。所以怎么样从一个受伤的牧者到一个负伤的治疗者，这是一个心灵强健的人所可以要面对的。所以我今天就要从三方面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从施洗约翰这个角色来看，怎么样是一个心灵强健的人。如果我们在服事的道路当中不是一个心灵强健的人，恐怕你毕业到服事的工厂很快就会阵亡了。首先我要说，心灵强健可以从很多方面可以去诠释。从圣经的角度，新约我们先思，旧约我们先思想健康的意义。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强调的都是全人的健康，身心灵的健康。在旧约最接近健康的意义就是 shalom、希伯来文这一个字，我们跟神跟人跟自己跟甚至大自然一种和谐，这一种健康就是一个全人的健康。那新约呢，强调身心灵的健康，我想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在帖撒罗尼迦五章二十三节，前书五章二十三节，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个勉励，愿赐平安的神，一开始就说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身体跟灵与魂跟身子同盟保守，直到主再来的时候无可指责。那我们也看到使徒约翰对该犹弟兄的一个勉励，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强壮，如同灵魂兴盛。所以身心灵的健康，全人的健康。那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我们读到路加福音八十章第一章八十节，对不起，没有八十章哈，太紧张哈。好，一章八十节这样的形容施洗约翰，这个孩子渐渐长大，然后住在旷野，心灵强健，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所以我要三方面来思想施洗约翰给我们的一个榜样。第一个，我要说他是一个心灵强健的人的传道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清楚上帝的呼召。我想这是一个陈腔滥调，可以说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呢，我要说这对我们特别神学生来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前提。施洗约翰的出生是一个恩典，我想你们可以从路加福音第一章可以看到完整的一个故事。所以他蒙拣选也是一个恩典。他像撒母耳一样，因为他的出生是可能父母亲在上帝面前很大的祈求，但是到晚年的时候神才亲自的启示要赐给撒加利亚跟以利沙伯约翰。约翰这个名字呢，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上帝的恩赐，上帝恩典的赏赐。所以他的生命是礼物，就像我们的生命也是上帝的礼物，他的蒙召也是上帝的恩典。他父亲是祭司，所以他生下来理当他也是祭司，但是神特别拣选他要为主预备道路，要执行上帝的托付。所以他在世上短短的服侍的时间，他以这个为前提，上帝对他的呼召，预备主的道路为前提。所以呢，他 在渐渐长大的时候，就到旷野预备心，来等候神，对，时候到他出来服侍他。所以清楚上帝的呼召在我们一生的侍奉相当的重要。当我还像你们当神学生的时候，1989年的时候，很久，很早以前，有没有还没有出生的？有没有？非常好，在20几年前，所以我今年毕业刚好满20年。当时候呢，我们的院长是林道亮，也许有人听过这个老院长。我们最常被挑战的就是，你是否清楚你要出来全职当传道人。我现在啊，每一次喝豆浆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他责备我们的话。怎么说呢？我们当时候，我们每一个辅导小组一个月轮流早上6点，就要到厨房去帮阿姨预备这个早餐。那一天就是固定的，就是有豆浆，所以我们要预备怎么样去磨豆浆，怎么样去帮阿姨那个煮豆浆。所以呢，3年的神学院下来，几乎每一个同学都知道怎么做豆浆。所以呢，如果我们在学校表现的院长不满意的时候啊，他最常骂我们的一句话：你们蒙召清不清楚？不清楚就回去卖豆浆。感谢主，20年来我没有回去卖豆浆。我相信这是他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我现在已经忘记怎么做豆浆了，所以我相信我以后也不会去卖豆浆。那我讲这个例子呢，就告诉我们在这20年来的服事非常重要的，你清楚神的呼召，无论你的服事怎么样的变动，无论你遭遇怎么样的挑战，你坚持神对你的呼召，你就不会放弃，你仍然可以 keep going， 你可以 keep growing， 就是你继续的坚持神的呼召。你在这个坚持当中，在服事当中，你的心灵就会渐渐的强壮。所以清楚神的呼召，是我认为对一个传道人心灵强壮是非常的重要。如果在当中我们还有不清楚神呼召的，没有关系，我相信我们的院长不会叫你们去卖豆浆，你可以继续在寻求，我相信神会让我们寻见。希望在毕业之前你能清楚神对你的托付，已经很清楚的求神帮助我们持守这样的呼召。我们会在神的呼召上不断的被操练，我们的心灵更强壮。第一部分我觉得很重要，第二部分很重要的就是可以接受这种严峻的一个操练。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住在旷野，旷野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呢？旷野的生活对内在对外在都是一大的考验，外在生活的考验，我们内在生命的考验。我们生活在这个文明的时代，我们很难想象在旷野的生活。但是呢，我相信如果你有去短宣去宣教培训的经验，你到比较落后的地区，你就能够稍微体会这个旷野的生活是一个怎么样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会冲击到我们的内心，这样的生活也可以检验我们的信心。马可福音1章6节说，约翰穿着骆驼的毛衣，腰系皮带，吃蝗虫野蜜，他的生活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近前。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头，他用的都是最天然的。上个礼拜是听到毕芬同学分享那个他在那个 Papua New Guinea 的这个 短宣的经历，我为毕芬感谢主。除非清楚神的呼召，或者是说除非你平常有很好的预备，否则话你到异文化到跨文化宣教的时候，你很容易受到很大的冲击。我今年到国外去培训的时候，我带了一位我认为他的生命相当成熟，可以一起栽培他培训的一位同工，因为他是第一次出国，所以我在出国之前就告诉他那里的生活环境怎么样，因为我是去过了。但是呢，我很讶异的，他去到那里，哇，心中充满了挣扎，心中有很多的一些不满，甚至会比较两个环境的不一样，甚至批评那个环境。我一面可以同理了解，因为我觉得我早就知道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呢，最重要让他去经历这样的一个不同的环境的一个服事。另一方面，我很深刻体会到，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生命要放在实际的环境，你才能够测验出我们的信心有多少。这位姐妹是教会的信徒领袖，这位姐妹是祷告会敬拜、主日敬拜赞美非常有恩赐的一位姐妹，但是第一次到了异文化、到了跨文化或者不同环境的时候，就检验出她在真正的信仰上只是一个理智上的相信，只是一个明白圣经的教导，我们要像什么人做什么样的人。所以我相信，除非你真正到了一个这样的环境当中的时候，你才能够明白旷野生活是一个检验我们信心的一个生活一个环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施洗约翰可以在旷野生活，他接受严格的一个训练，外在生活的一个操练。神学院的团体生活也是一个信心的操练。我在说我读神学院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林道亮院长是最后一年，所以我第一年进去的时候他是最后一年，所以也可能最后一年他真的是那个苦口婆心在栽培我们这一些传道人。那每一次呢，我们进到餐厅的时候，就一定会看到很醒目的标语哈。这一副标语呢，上面写着：“吃的苦，挨的穷，受的气，做的功。”也就是吃饭的时候，一看到吃的苦，你不能够抱怨哈，你能够今天煮的怎么样都不能抱怨。我想我们二十多年前的饭没有像今天李哥做的这么好吃哈，所以我想你们不会抱怨，你们不会低估吃的不好。但是呢，林道亮院长他就要我们常常提醒哈这四句话：吃的苦，挨的穷，受的气，才能够做的功。那我们在圣光李哥的食物非常的好吃，但是呢，如果我们到外面的环境，我们依然无论吃什么无论喝什么，我们都心存感恩，我们都可以荣耀神，这才是心灵强壮的人。因此呢，我在想圣光的学生，如果你还没有去短宣过，无论是国内国外，如果能够在毕业之前去参加一次短宣，我相信对你的生命会有很大的扩展。我们也看到施洗约翰内在的操练，旷野是一个非常荒凉、非常敞开、非常安静、与世隔绝的地方，旷野是个非常危险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 他们信仰失败了，这是他们信仰的灵命的黑暗时期。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旷野是一个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黑暗的时期，但是旷野也是提升我们生命的试验所。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旷野 受试探，是一个得胜的经历。我们也看到施洗约翰在旷野，他能够经得起考验，他能够等候神。所以今天无论你处在任何的情况，你的信心不冷淡，你在好像在旷野的黑暗时期，其实也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更深工作的机会。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看到心灵强壮，第三个是很肯定自己的身份。我们从施洗约翰的角色看来，先知的预言，我们刚读到以赛亚书40章3到1到5节的地方告诉我们，我们看到他的父母亲给他的教导，特别在路加福音 第1章76节，就撒加利亚的这个他的颂赞里头，孩子啊，你要成为那至高者的先知。所以他有从小有很好的属灵的教育，更重要的，他自己也肯定他的身份。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七节一开始，他说他在那后来的比他能力更大，他连为他解鞋带都不配。所以他做的，他很清楚，他很肯定，他不是基督，他不是先知以利亚。我们也可以从约翰福音第1章19节到26节，那个时候当约翰的这个名声越来越大的时候，犹太人有派祭司啊，派利未人要调查他的身份，问他到底他是谁，问他说你是基督吗？你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所以他非常肯定他自己的身份，所以他所有的服事就朝向这样的一个身份。当他在旷野的时候，当他看到他出来服事的时候，他看到主耶稣到他那里去的时候，他就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我们看到他清楚他的服事的对象不是为了人，乃是为了神。改教家加尔文说，一个越认识上帝的人会越认识自己。我相信这个施洗约翰是一个很认识上帝的人，很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人，他一定是认识他，因为在身份上，在世上的这个身份上，施洗约翰是耶稣的表哥。然后呢，我们也看到施洗约翰为耶稣受洗的时候，看到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所以他认识这一位主，所以呢他也认识他自己的一个身份。因此呢，他可以告诉群众说，我就是为他解鞋带或者为他提鞋我都不配。他这样的一个卑微的心智，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可以肯定他所做的是一个仆人的心智。所以心灵强健的人不在于他有什么样的职分，虽然他是祭司，他是先知，他是圣经所预言的那一位为主预备道路的人，但他不以这一些自居，他非常肯定神所给他的一个托付。 刚刚我提到这个负伤的治疗者卢云神父，他有多重身份，他是灵修学者，他是神父，他是心理学家，他是神学院的教授。但是呢，有人问他说，你怎么样定义你的身份呢？他说，我的身份就是我是神的儿子，这是最重要的，其他所有的教授的职分，这一些都会过去，我离开教书的场所，我就不是教授，就神的儿子这个身份不会改变。他说，如果我肯定我是神的儿子，我就不会在意别人怎么看我，我不会把自己卖给世界，我就单单的可以服侍神。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肯定我们在主里头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服侍的对象是神，我们不会因为环境，不会因为人，不会因为受伤，我们这一条路就走不下去。好，这是讲到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当我们肯定我们自己的身份的时候，我们的心灵不断地在服侍当中成长。第二部分，心灵强健的特征，我想时间的有限，我必须要快一点。我们看到施洗约翰顺服上帝的呼召，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四节说，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他不只是顺服上帝的话，他也实际活出，所以他可以在旷野生活，所以他可以在旷野传悔改的道，他所做的就是他所说的，他所说的就是他所做的，这个叫做顺服。顺服不是用嘴巴说的，不像圣经说的以色列的百姓用嘴唇敬拜我，心却怎么样远离我，这是一个 lip service， 嘴唇的敬拜。我希望我们做传道人，我们不是一个会讲，圣经是要对我们讲，让我们可以活出来，我们才能够对别人讲。所以顺服是所说跟所做的是表里一致的。第二个，我们看到施洗约翰所传讲的信息是非常纯正，他不讨人喜欢，他只有讨神喜欢。他所传讲的焦点就是耶稣基督，他所传讲的是悔改，是逆耳的福音，人不喜欢听，所以他一来没有哗众取宠，他没有讲好听的话，他一来就传讲悔改的道。所以呢，带出来的结果，我们看到马可福音第一章4到5节，犹太全地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讲的是水的洗礼，是一个洁净的礼，事实上犹太人不需要再受这个礼，因为这个礼是针对外邦要加入犹太人的一个礼，但是呢，上帝的选民他们背叛了神，所以呢，当施洗约翰来的时候传讲这样悔改，他们知道上帝的选民知道他们违背了神，他们是有罪，所以都来到施洗约翰的面前来受洗。我们看到当我们传讲神纯正的福音的时候，神的话语不突然的往返，就发出了这样的亮光。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服事，我们不是为了怕人听了道会睡着，我们强调讲道的技巧胜过讲道的内容，稀释了福音的本质。我相信潘牧师在讲道学会教得很好，所以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在传道的时候焦点非常的清楚。今天我听到看到很多传道人在讲台上讲的信息，许许多多不是传道，是教导，太多的教导过于宣讲神的话语。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传道的时候有信心，能够对准主才是我们宣讲，我们要宣讲的一个中心。第三个心灵强健的一个特征，谦卑的服侍。我们看到两个例子，施洗约翰说，有一位在我来的能力比我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这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七节看到了。我们也看到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节，当施洗约翰的名声越来越大的时候，然后呢所有的人都到他那边施洗，有人告诉当耶稣基督在过了不久受洗之后，在旷野四十天之后开始服侍的时候，人都往他那边去了。施洗约翰的门徒就告诉他说，你当时候跟随你的人都到耶稣那里去了。施洗约翰怎么回答，我想我们都非常的清楚，他必怎么样兴旺，我必衰微。我想这样的谦卑的态度也是我们传道人在服事当中特别注意。许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头的团队服事，我们没有办法去欣赏恩赐能力比我们强的同工。也许你是一个主任牧师，你看到你的助手比你强受欢迎的时候，你心里不是滋味。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他清楚这是一种心灵强壮的一个特征。我们知道在两约之间，上帝的话几乎声音没有，先知的声音没有，两约之间四百年听不到上帝的话。所以呢，一旦施洗约翰来的时候，他成为众人的焦点。施洗约翰跟你我一样也会遇到名跟利的试探，但是他不窃取神的荣耀，他高举耶稣，他宁可功成而退。我想这是我们在服事的过程，即使没有掌声我们也都可以服事。传道人很需要学习人际关系，但是人际关系很重要的是从谦卑。我相信如果我们不自我中心，我们不会在遇到任何别人批评的时候，我们的防卫心重，我们保护自己，我们就不容易受伤。现在社会上强调 EQ， 我觉得传道人要强调 SQ， 属灵的指数。如果我们属灵的指数高的话，我们面对各样的批评的时候，我们检视自己，有过则改，无过感谢主。有一本书，如果你预备当牧师的，我也鼓励你去看，就叫牧师一个问号。这位作者讲了一句话，传道人的一双耳朵，一耳要听上帝的话，一耳要听弟兄姐妹的话，要学会聆听，这样我们才能了解神的心意，我们也才能够明白弟兄姐妹的需要，我们也才可以知道我们有哪一些我们需要再调整。最后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心灵强壮的表现在他对专注神的托付，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是预备人的心。在以赛亚书四十章一到五节告诉我们，高高低低凹凸不平的路都要填平。这个比喻讲什么呢？这个比喻有不同的一个诠释。有人说当时皇帝要出巡，所以呢在出巡之前百姓要把这些路都要修好，让皇帝可以顺利的去视察他的属地。也有人说这是指着罗马的这个军队打胜战的时候在街上的一个游行，所有的一些路障都要除去。无论如何， 这告诉我们，为主预备道路，就是为主预备合适的环境，当主再来的时候，他的福音容易被人所接受。所以应用在我们实际的事工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为主预备道路、修直他的路的人。我们要了解时代的需要，了解教会的需要，了解弟兄姐妹的需要。我们像施洗约翰一样，那么样的专一、勇敢，不怕辛苦，可以完成托付。一个心灵强壮的人，是一个有生命力的人，有生命带来的使命，有使命你就可以明白教会的意向在哪里。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他照着预言预备主的道路，他是一个光的见证人。传道人，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活在光中，如果我们自己我们的行为没有上帝的形象，我们怎么样为主做见证呢？约翰福音第一章六节，有一个人从上帝那里来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所以我们看到施洗约翰真的照着神的话去做，传悔改的洗礼。悔改是呼召人除去不正的行为，脱离了罪，不要继续的活在光黑暗里头。所以传悔改的洗礼，许多时候要冒着生命的危险。我们可以看到，因着他传悔改的洗礼，他到最后是被斩头了。我们看到他因为指责希律王娶他的兄弟的妻希罗底，所以就被下到监狱里头。所以为主做见证的人，就是对主有信心，置个人死生于度外，要完成主托付的人，我相信不容易。结论来说，因为已经打钟了，好，结论来说，一个心灵强健的人不是一个超人，并不表示他没有软弱。我们都是软弱的罪人，不是吗？像约翰这么样，施洗约翰这么强健的人，他都有软弱的时候。我们特别从路加福音第七章从十八节开始看到他的软弱。他被下到监狱的时候，他门徒来告诉他外面的事情，他开始疑惑，他说叫这个门徒去问耶稣，问他说，你就是那一位将来要来的人吗？还是我们要等别人？因为他被下到监狱，他所思想的，主耶稣既然已经来了，为什么世界还是这么黑暗？为什么希律王还是为所欲为？他跟一般的犹太人一样，怀疑弥赛亚，这位弥赛亚来，怎么没有改变任何的事实呢？但是我们看到了主耶稣没有责备他。我们看到主耶稣在第七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称赞他说，约翰是在所有先知里头最大的，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他还要大，但是他在神国里头是最小的。那这句话呢，可能也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最重要的并不是在否定施洗约翰是最小的，而是指他的事工。他的事工只是为主预备道路，但是后来当主耶稣基督他完成了世上使命的时候，所有我们这些跟随他人要做比他更大的事情。因此我们仍然说，施洗约翰所做的虽然他软弱，主仍然肯定他的作为。江陵期是一段充满渴望的时期，正如同以色列人当时候，他们渴望弥赛亚的来临，渴望见到光。 光带来的希望，光带来的爱、平安跟喜乐。耶稣基督就是那光，要照耀一切在黑暗中的人。这个时代也很需要光，在我们的四周充满许多的破碎，许多精神有疾病，许多被穷苦生活充满重担的人，活在没有盼望当中。在圣诞节的期间，我们所做的就是为了见证这光，为了让更多人可以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我们处在一个 already but not yet 的末世的时代，耶稣基督已经降生，但是他还会再来。我们虽有软弱，他已经复活，他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求主帮助我们依靠他刚强壮胆，可以成为心灵强健的人，直到主第二次的再来。阿们。
我们谢谢李清珠老师给我们的提醒和教导，让我们都再次被提醒要成为一个心灵强健的传道人。我们在哪一些方面要接受好这样子的一个预备。底下是报告时间，请问一下各处室或是学生会有没有要报告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今天聚会就进行到这边，我们散会，互道平安。